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早上好。我常常有一个这样的要求啊，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希望大家尽量往前一点坐啊，因为我常常觉得跟你们的距离太长了啊，所以有特别原因没问题哈。如果你没有特别的原因，其实教会都是一家人哦啊，你回家都应该啊，尽量靠近一点，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哦。好的，啊，感谢主啊！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到第十一节啊，第八到第十二节。我要找我那个 remote 啊，刚才在哪里？啊，掉了，掉了，在上面。东西不能乱掉啊，掉了就没有办法用。好，放下石头，送上恩情啊！这个马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清早，他又回到圣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导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犯奸淫时被诛的女人来，叫她站在当中，然后对耶稣说：“老师，这女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捉到的。摩西在律法书上命令我们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那么你怎么说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找到控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举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于是他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所听见这话，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都走开了，只剩下耶稣一人和那仍然站在中间的女人。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任何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自从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人与人之间都是勾心斗角，你与我诈，都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情形和互相攻击。更可怜的是，人与神都过不去，专门跟神作对。你看，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那些当权者有地位的人都要找耶稣的把柄对付他，甚至呢要把他置于死地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已经说了，耶稣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然后光来到世上，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这就定了他们的罪。凡作恶的人都恨恶光，不来接近光，恐怕他的行为被暴露。但实行真理的人就来接近光，为要显明他的行为是靠神而行的。我们看到刚才所念的经文，是四福音之中的独有记载，其他福音书没有讲到这样的事啊，是讲到一个妇人在她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然后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怎么就把她带到耶稣那里，目的只有一个啊，这个事情是要试探耶稣，看看耶稣怎么来处理哈，为难他，找控告他的把柄。整件事件的记载都是围绕着两个字：定罪。啊，上两个主日哈，黄牧师也讲到罪的一个问题，是吧？啊，在场的人认为这个妇人要被定罪，啊，但是更重要的目的呢， 这是要看耶稣怎么来处理，来看怎么定耶稣的罪啊。所以呢，这个真的非常可怜。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形势非常凶险，如果耶稣依从摩西律法书的命令赞成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这就跟他一直宣讲的慈爱和这个恩典有抵触，而同时也会怎么抵触了罗马的法律，因为只有罗马巡抚才有权柄来判死刑的啊，不能乱来的啊，因为那个时候都被罗马来统治。但如果耶稣说不要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这个在犹太人当中也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耶稣呢就陷在一个非常两难之间，这个因为呢，如果他讲的不对，就会被文士和法利赛人来控告，找到把柄啊。所以呢，这个真的是非常为难的局面，进退两难。然后你看见整个记载里面，这个场景气氛非常的紧张，对吧？因为呢，关乎人命啊，很快可能这个女人命都没有了，这个场面气氛一定是非常紧张的。很多旁观者要看看事情怎么发展，神情可能非常的肃穆，因为不晓得事情会怎么样，人的心情非常凝重，甚至有人可能这个透不过气来这种感觉哈，因为不晓得下一秒钟到底这里会事情怎么发生，事件的演变到最后会如何只要小小的偏差就会出现一种失控的场面，火爆的场面，导致流血、暴力冲突，难以收拾。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呢，在你人生的遭遇当中，你会面对不同的场景，可能会面对不同的难处不管是你肉身所面对的困境，或者你心灵里面也面对很大的难处我想呢，在世界上的人呢，没有哪个没有碰到过一些非常困难的事情，对吧？可能程度不一样，那种事情的场景不一样，问题里面那种性质也可能不一样，但是呢，在人里面这种的罪的确带来我们生命里面种种的困难，非常的凶险，非常的艰难可能有些人呢，跟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就常常被人批评了好像我们广东话常常说被人怎么都不一见这个华语怎么讲就是在后面呢来一直要跟他跟他过不去当中呢，希望他真的怎么早天倒下去就好了左右被人夹攻逼到墙角无路可走，或是心里面的苦况无人能明白，甚至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好像呢掉在万丈深渊里面这种苦况我真的不想你这个太多这种的一种的这样的遭遇真的非常的苦的，有时候一些苦处也是很难讲出来的这个的确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都会常常碰到其实这个也一点都不出奇，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都会面对这样的情形但是呢，我们很感谢主，当主耶稣面对这些圈套当中的圈套，进退维谷的时候，却是怎么气定神闲，处置泰然这一种是我们心里面非常渴慕，好像我们心里面的都想得到的，对吧？有时候我们碰到难处了，真的哇，整个人真的六神无主不晓得怎么样。哎呀，真的我们没有耶稣这一种那一刻里面那种冷静，而且呢非常有智慧的化解了当前危机局面，并且呢也显明了我们的主是恩典与慈爱的源头。我们感谢神，他就是那位在 暴风当中仍然能够安睡的主，有没有？哇，门徒在海上打鱼的话，就是说、遇到风暴，在这个加利利海、耶稣还睡在那边，一只门徒了、还有要埋怨他，哇，我们命都快要没有了，你还可以这样安睡。当然了，耶稣心里面是在任何环境当中都是那么平静，而且他醒过来还责备他们的小性，而且耶稣不单只能笑遇暴风睡遇暴风，他还能够平静风浪。所以你看我们所跟随的主、真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然后你看见他也会帮助我们平静的度过生命中大小的风浪。然后你看见不但的场面混乱结局难料，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啊，真的怎么发展呢？结果呢，人都放下石头，这个我们中文常说哈，有容乃大啊，问题就是你大到一个怎样的程度。你看见这个事情有四方面啊，一个呢就是旁观的一方，就是当时候那些百姓民众，在这个第二节说，清早他又回到圣殿里，众百姓都到他哪里去，他就坐下教导他们。当时候人很多，因为本来呢他们要想听耶稣讲道，对吧，就没有想到忽然之间那个地方文士法利赛人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女人来啊，他们的是主控的一方，甚至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啊，这两批人呢常常都同伙的啊，文士好像所谓那些圣经学者啊，他们满脑子知识很有理性啊，那些法利赛人呢常常也是挑剔人的毛病，非常的律法主义啊，看你做的什么不对啊，就专门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他们来做主控的一方。然后第三呢就是被控的一方，当然啊就是法利赛人文士带着一个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女人啊，这个女人就站在那边啊被指控，对吧。然后第四方面是什么呢？第四方就是主审的一方啊，因为表面上他们要带这个女人到耶稣面前看他怎么说啊，可能他说了算哈哈，要看他怎么说嘛，这个好像是主审的一方，但其实也是存在被控的一方。因为万一这个耶稣所讲的被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抓到把柄、他马上就会成为那个被控的一方，要定他的罪，明白这个意思吗？哇，这个场景真的一点都容易。请问哪一方的表现是最包容别人接纳罪人的一方呢？哪里有明白神从来不会接纳罪恶，但是他爱世界上的罪人。如果他不爱罪人，我们早都完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耶稣太爱我们这个人，只要只是我们在罪当中，耶稣恨恶这些罪，要救我们脱离这些罪，以致他付了很大的代价，因为他恨恶这些罪。希望我们这些被他爱的人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啊！所以耶稣从来不会接纳罪恶，如果接纳罪恶，耶稣也不需要为罪而死。他爱的是罪人，在罪当中的这些人啊，放下石头的一方，表面就是他们非常有包容别人接纳罪人的一方，对吗？啊，好像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手执石头的民众，因为他们刚刚就放下石头，不是已经吸出这种包容的意义吗？你觉得是不是啊？当然不是啊。我们要明白他们放下石头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出于宽容的心，乃是出于罪疚啊，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啊，你来控告这个女人啊，她心里面也知道，其实我不爱如是啊。哎呀，当我们指控别人的时候， 一个指头指着人家，你几个指头也指着你自己，对吧？有时候我们当然看见别人的不好，从来没有检讨自到底好到哪里去啊。耶稣说，我们看见人家眼里面的刺，反而前面的栋梁那个梁木你反而看不见。你这个就很清楚讲出人的心态，人要看的是什么，该看的不看，先检讨自己的不检讨，还是人家一些毛病就挑出来啊？好像呢他没有那个刺挑出来啊，他就不达标。其实啊，你先处理你的梁木才讲吧。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心里面都不好意思，他们结果都要放下啊，不是因为他们有宽容的心，而是因为他们那种内疚、一种惭愧才放下。因为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哇，这个非常智慧的回答。啊，结果呢，他们一个一个走开，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有罪啊。如果有一个说自己没有罪的，他可能就拿石头来打这个女人。没有一个，就是说人人都犯了罪。圣经早就说了，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无罪。我想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自己无罪。有没有人敢？啊，如果你敢的话，你就是当时在那些人当中拿石头打这个女人的人了，因为你没罪，你可以。但是如果你说你有罪，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那我们又再看一看这个案情有一些疑点的啊，其实是一个这个陷阱是要对付耶稣的。这个第一点呢，圣经说在圣殿，圣殿是一个公开的宗教场所，这个地方不是耶稣曾经接受审判的地方，一个真实的审讯，不该在那里，应该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公会啊，或者说罗马总督比拉多的法庭，所以呢，他们在那边做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已经，有一点，不对，然后呢，你又再看看，这个被要抓把柄的耶稣，其实这个我们为什么说是一个这个陷阱呢？是因为没有那么巧合吧？啊，他们会做到一个正在行淫的女人，他们如何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啊，人家交给他们，还是他们，故意找一个这样的人呢？不晓得，没有人知道啊，圣经没有讲啊，这个女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别人抓到这里，为什么只抓到这个女人，也不把这个男人也带来了？哦，这个行淫不会单有一方吗？有时候我们好像制造的一种场景啊，就好像哦，问题就在这里。其实啊，你再看清楚，如果真的是这个女人行淫啊，我当然这样说也不是说她一定没有行淫，意思说你要控告这个女人，不应该单单控告女人吧？那个男人没有吗？没有做这样的事吗？单单一个女人怎么行淫呢？对吧？所以这个也是令人有一点怀疑的。而且呢，这件事情他们原晓得怎么处理，为什么还去问耶稣呢？啊，要抓他把柄嘛。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布局啊，想用问题来难倒耶稣。哇，这个真的很难的啊，稍微回答的不对或者不清楚，你任何一方你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麻烦。其实你看见这个奸淫的事情，在摩西律法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在这里那个申命记第十七章第五到第七节，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和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把这男人或女人处死，要凭两个证人或三个证人一个口才可以把他们处死，是非常严肃的，不可只捧一个证人的口处死他，一个证人都不够。 不然定他的罪，入他的罪，证人要先动手，然后众百姓也动手把他处死，这样你就把恶从你中间除掉。我说过神恨恶罪恶，要一定要对付罪恶，但是还要公道一点，你不能随便定人的罪以致要杀掉他，这也是违背了上帝律法的要求。生命很宝贵，你不要随便杀人，你看见了这些人他们来做什么？我们就问了，谁是那位见证人呢？见证人在哪里呢？看见这个女人行淫那个见证人在哪里？而且不止一个，应该两个三个，他们在哪里啊？如果有证人，他就必须首先用石头打死这个淫妇，但是无见证，无愿意做见证的，这就是一种怎么要这样定罪，就是今天的话就是说司法不公正，司法不公正，那个司法程序有问题，你这个本身就是问题，不能用这个意思来入罪，不公正的司法看待这个女人对她不公平。其实啊，我们都明眼人都知道这个事情根本就不是针对这个女人，是针对耶稣，针对耶稣，对这个女人未审先判，没有公义的无罪假设，没有疑点利益归被告啊。当然不晓得当时那个法律基道啊制度是怎样，但是呢，一般啊到今天的文明啊，那种法律的跟罗马帝国那个时候那种司法制度都大有关系，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们也不会随便处理的，所以呢，就算主耶稣认同众人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其实啊，也是违反了摩西律法当中的这个急需公义，因为没有按真理啊，你要守律法，你要按真理律法的要求做，你才是真正按律法的要求来做。你如果没有按那就是说讲的，你说什么摩西律法，你就是乱来了，你这个也是不对，本身就是不对了，不要表面好像哇很堂而皇之的，这个女人行淫，所以你非要定她死罪不可，哇这个话这样的话了，就马上怎么就马上呢出现问题了所以就算主耶稣认同众人用石头打死这个人，其实也是违反了摩西的这一种要求最终也会被当场的犹太人控告主耶稣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我相信这些文士根本没有理由不知道的，不清楚这些法律程序违反了摩西律法里面的要求，就推论耶稣不是犹太人期待要来的弥赛亚，而且呢，当代犹太人的政治背景，我刚才也说了，他们就在罗马的政治统治下，是罗马人的殖民统治。此后，当耶稣被祭司长等人交给罗马巡抚比拉多审问的时候，比拉多原不想审理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觉得这是你们犹太人之间的宗教纠纷，有意发完给他们审理，但是你知道这些民众当时怎么回答？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讲出口了，也借道杀人，我们没有权利杀这个耶稣，你有，所以比拉多，你要把他除掉，你要杀掉他。哎，哇，真的，你看呢、人的罪到这样的程度，他们知道他们没有权利。全然杀死，虽然他们很想杀掉耶稣，除掉耶稣，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就借用比拉多的手。他们很清楚的，犹太人要通过罗马法律才可以致死耶稣，这就是殖民政府在司法制度不容许他们私底下行淫，私行私底下行这些刑罚里面的这些刑罚。所以如果耶稣说用石头打死，就违反了罗马法律这种的 规定啊，这你就犯法了，你这个不对，你没有这个权利啊。同时也违反了摩西律法的司法公正的要求啊，所以令他向犹太人宣称是神差来的弥赛亚啊，就有矛盾啊。如果你是弥赛亚，你不会这样说吧？啊，你其实他怎么说都不对的了啊。啊，都会被他们抓住把柄啊，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叫人不再跟随他，因为这个不是弥赛亚啊，放弃跟随他，不要再推崇他，就是他们的目的。所以如果当场拿石头的人最终没有放下石头而打这个女人的话，这些人会违反了摩西律法和罗马殖民政权下的司法权啊，他们只有扶起这个行者啊。我再请大家再想一想，你想一想，被控一方有没有表现出这个容忍接纳的态度呢？你说没有啊，看不出来啊，啊，不知道啊，啊，或者某程度是有的啊，因为从开头到最后，这个女人都没有为自己来一种怎么答辩啊，没有去辩护，没有去申冤啊，我没有啊，我没有，她什么都没讲，啊，指出整个控诉方谬不合公平审讯啊，她一点也没有为自己辩护。啊，这个是包容忍耐别人的伤害羞辱吗？这个我不太了解啊，这个女人心里面当时怎么想，但是无论怎么样，她的包容总算比指控的一方大。事件过程中虽然导致精神上很大的羞辱啊，因为女人当中被人这样控告啊，当然是非常没面子啊，难为情，而且非常的羞辱的事情啊。在石头的阴影之下，他的生命呢其实都可能快要开环节，但他在开始的时候对那些拿石头的人，在他们面前不曾拿起石头来跟他们来对抗啊，死就死吧啊，你打死我，我起码要还击啊！啊，如果他心里面觉得受委屈啊，可能他都会一种反抗，对吧？哎，他什么都没做啊，他是含怨呢，或者说他自导自做错了，他也根本当然也没有权利去还手，对吧？啊，没有觉得对方放下石头的时候觉得是还有理的，有机会来反攻反击啊，你知道人很多时候会这样的，对吗？啊，你心里面有一种委屈啊，哎呀，到一个什么平凡的时候，你就对那个控告你的人了，你可能就不放过他啊，你都明白吗？这个女人没有，她没有这样自以为意的做出反击反抗或者报复的行动，这是因为他有容为大吗？这个可以想一想，这个控告的一方，民众还有那个女人被控告的一方，在那个时候怎样？但是我们说，真正有容乃大的是现场当中只有一个，就是有审判地位和权柄的主耶稣。只有他，正如在前面第八章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前了，已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边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啊，这个已经很清楚了啊，是事先开诚布公的说，连父神都把审判的权柄和角色赐给了主耶稣。你看见在圣经的记载里面，耶稣当时做什么呢？ 他就是弯着腰写字，用指头在地上写字。在事件当中有一幕是耶稣在被众人质问的压力之下，他没有立刻回答他们啊，耶稣不积极开口的啊，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有时候你面对攻击，你就急不及待就冲口而出一些回应的话，可能就出事，不必那么快回答，你冷静一下，靠神的恩典，看看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回应啊。如果你没有这种，你快快回答啊，对事情不单止没帮助，反而呢把整个事情都弄糟了啊。所以你看见耶稣当时不是没有话讲，但是他不讲，反而呢在地上写字啊。这两次记载耶稣的动作，换作腰写字啊，形容耶稣是非常松容非常一种气定神闲的这种表现啊。主耶稣一直在地上写字，写什么呢？没人知道啊。有些人说可能他在写一些律法里面的是十诫啊，或者说写出那些人可能他们平常那些罪状啊，没人知道啊，圣经没有说啊。或者是在指控的人，让他们反省啊，是不是在做假见证来违背神，借用别人的罪意图来诬告主耶稣啊，这本身就是罪了，对吧？然后耶稣怎么呢？他举起腰来宣告，第一次弯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之后，第七节圣经说举起腰来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死他。这句话非常有智慧，十分精彩啊！哇，我们的主真的很棒，对吧？按摩西律法的规定，可以用石头打死行淫的，所以耶稣没有否定摩西的律法，耶稣没有说这个不对。问题是耶稣知道他们的矛盾是针对他，不是那个女人，所以耶稣要把这些人拉下来。怎么拉下来呢？就是让他们想到他们跟这个犯罪啊，好像被他们指控的这个，只是有没有罪没人知道要把他们都拉下来，跟这个被他们指控犯罪的人在同一个地位。就是说这个女人，你们说犯了罪但你们比她更好吗？你们谁知人无罪就先下手打死她另一方面，耶稣讲这句话是表明他有一个审判者的身份，耶稣本身就是一个审判者。问题就是我们听还是不听你有耶稣讲吗？耶稣讲出这样的话，他有权柄子孙文士和法利赛人用犯法非法的手段来定这个女人的罪。所以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这些人自然而退第九节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哇，耶稣一句话就化解了。然后第二次换腰写字之后，他就举起腰来，这一次对谁讲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大的场景的改变。然后主就对妇人宣告，我也不定你的罪。不定罪的意思不是等于无罪，第一层的含义就是对某种行为不做有罪的判定，第二个含义就是已经判定有罪的行为不予以刑罚的裁定。今天可能有些弟兄姐妹都看我发出来的一个信息，那么巧啊，那么巧，你知道吗？在大陆出版了一本圣经，就是把这个意思改掉，非常严重。可能他们心里面不觉得耶稣要那么大的一种宽容大量要赦免这个女人，他们把圣经怎么改呢将来不晓得他们怎样面对神的审判。他说当这个耶稣 跟女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他拿石头打这个女人。你不要看见的圣经，我告诉你，印刷的好好的，完全是从魔鬼而来的，只有魔鬼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不好好读圣经，他是圣经错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很多人就拿圣经，拿圣经，哇，好啦好啦，免费的发圣经给我，圣经给我，都是毒药，把圣经那么重要的真理都改了。耶稣在这里怎么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竟然有人胆敢把这个改掉，多么严重！人不要救恩，也不想人有，你最好不要听这个。结果如果这些发出去的时候，害人不浅了。所以你们不能不省觉啊！我们好好在这里敬拜神，在天的另外一方，可能跟我们很有关系的那些人接受的是哪一本圣经，你知道吗？这是我，不是我编造出来的啊！我也没有理由跟中国政府过不去。我不是在讲政治，我就在讲信仰。信仰都改了，所以你看见耶稣在这里讲什么？不定罪就是没定罪。这段经文当中用的定罪这个字，原文通常翻译为宣判罪的刑罚，是指对已经判定有罪的行为予以刑罚。这个很清楚，所以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经文正确的意思，耶稣没有把行淫的妇人当得的死刑加给他。但是为何主耶稣有权柄定刑罚，却要无条件的赦免这个女人呢？你这个要想想，是基于摩西的程序公义审判下不能成立，就不能定这个刑罚吗？又是基于罗马司法下不能行死刑，所以他就没有这一种判定吗？你可以说这样，但是呢，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表明神的慈爱，就是这个，表明神的慈爱。因为早在约翰第三章十六节就讲得很清楚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得因他得救。耶稣是给他一个改过自身的机会，就是我们的主的恩典，就是他的慈爱，就是他的怜悯，不单只对这个妇人，对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如果今天你没有领受耶稣基督这个莫大的救恩，你还不认识他，没有接受他的话，我劝告你早天接受这位主。这个世界太多混乱了，你有寻求一种真正内心的平安吗？你先要得着耶稣基督赦罪的平安，这就是单有在主里面才有的一种恩典，我们不能忽略，我们也不能放弃。然后耶稣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句话正好指出这个女人有罪的事实啊，明白吗？如果她没有罪，耶稣就不会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知道她犯了罪，我不定你的罪不等于你没有罪，你以后不要再犯罪就好了。因为虽然有主耶稣赦罪的恩情而不遂受罚，但不会否定他曾经犯罪，也不会以恩情来灭掉他的公义，所以就郑重地发出警戒，不要重读这个复册，不好再犯同样的罪了。耶稣有权柄审判，但现在不定人的罪，这是恩典，他乐意赦免人的罪，但要人不好再犯罪。 所以我们也同时要留意这个用词的子句先后次序，表明后者要求不犯罪，不是不定罪的条件，相反不定他的罪是不犯罪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条件。因为主的恩典，按正常来讲，我们要被定罪的罪人，我们反而被赦免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回报这样我们不配的恩典，不好再犯罪了。今天我们领受主那么大的救恩，我们真的不好再随便犯罪了。耶稣不是要看你再不再犯罪来决定他要不要再救你，救你了，赦免你了，我们就不要让耶稣难过。他不定我们的罪，不是给我们随便继续犯罪，还是在他的恩典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在主的爱，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更有动力，我们更有信心，因为我们见的人不配的人，耶稣还是这样爱我，我只有寻求他，跟随他，仰望他，依靠他。我们更有这种条件能力去做好。你记得，你做好不好不是你自己有这个能力，你怎么想做好你都做不了。耶稣的恩典叫我们能够重新再来。圣经没有说这个女人以后怎么样，我想这个女人经历耶稣那么大的恩典，按道理正常来讲，她真的接受耶稣的劝勉，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这里最后我们想到一个这样的应用，有些人对这一段圣经有错误的理解，以为可以逃避面对这个罪恶啊！你看耶稣基督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判断，他被质问的时候他都沉默弯腰在地上写字，他没有正面回答，默言不语。因此有人就用这个例子作为可以逃避是非黑白的借口，认为基督徒在世界上应该事事凌人，明哲保身，安心做沉默的大多数就好了。对不对？不对，我们不应该逃避面对罪恶。主耶稣在地上写字的动作并不是真正的沉默，因为很在乎他在写什么，圣经没有说他在写什么。如果他写的字正是他要对付罪恶所做的回应和分辨是非黑白的时候，你就不要因为耶稣口中没有说什么话就说他没有讲话。你知道文字就是我们要讲的话，耶稣基督的话都在圣经里面，文字我们没有听见耶稣亲口跟我们说，但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记载文字，记载耶稣所讲的话就是耶稣的话。耶稣没有讲，但是他写出来，所以耶稣写出来的话，记录下来的话，耶稣所讲的话你就不要乱改了，这个罪太大了。耶稣没有说的你说他这样说，耶稣真正说的你就没听，你说这个罪大不大？第二，很多人误解人没有资格做仲裁。主耶稣所讲的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因为人人自觉有罪，所以呢就没有资格去判断是非黑白，对付罪恶，甚至是大是大非的事情上不去做任何公义的仲裁。这个对不对？这个不对。我们不能否定人有资格做仲裁，判断是非，每个人都有是非的心。我们今天有真理，我们知道真理说什么对，真理里面说什么不对，你就不能说你不知道。仲裁是任何人类社会中都必有的司法制度。以前呢，在我们乡下什么乡长啊，召开这个乡民大会啊，来公开的啊，大家来评评道理。当然那个乡长呢就有一个非常权威的位置啊，人家都公认他有一个带领的主人，但是他也希望大家来评评这个道理，对吧？ 现在我们有这个陪审团的制度都是这种观念主耶稣所讲的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不是因为人人自觉有罪就没有资格去判断大是大非的事情，乃是指出人必须以公正的司法、公义、公平的秩序，更不可以用阴险的手法利用别人的罪来陷害其他的人，更不可以滥用公权力去屈打成招。主耶稣否定的是用犯罪的手法来定别人的罪，你们自己说吧谁没有罪你就做了，你知道自有还是没有了，对吗？怎么可能你没有这种知道是非黑白的心来做一个仲裁呢？然后第三，有些人以为有罪，以有罪为无罪。主耶稣最后向女人讲，我也不定你的罪主耶稣对这个女人做了无罪的释放。有基督徒以此不定你的罪为借口来怎么放纵罪恶，有罪的轻看为无罪，没所谓啦你看看耶稣基督对这个女人都是不定她的罪的，有没有所谓了怎么都可以了，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万不有罪为无罪的，这个圣经讲的。主耶稣最后向女人讲出一句定音的话，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主耶稣不是对那个女人做了无罪释放，有基督徒以此不定你的罪为借口来放纵这个有罪的轻看为无罪。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真的求神怜悯，我刚才也说了，我们领受那么大的恩典，今天我们竟然要把耶稣重钉在十字架上吗？如果罪不是那么严重，耶稣根本不需要来，不需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着那个罪是多么严重，我们不能随便犯罪。主耶稣不是不分是非的，不是徇私以有罪为无罪，乃是确立了有罪而愿意赦免饶恕人的罪不宣判任何的刑罚。主耶稣是审判的主，但是他也愿意赦免人不定人的刑罚，因为他是使用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刑罚来承担了全人类的罪，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有时候好像这些法利赛人满脑子都是律法，见到别人行差踏错就大庆问罪之师，仿佛你就是那个审判官。定别人的罪，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求神怜悯，彼此饶恕，互相扶持，为主的赦免感恩。我们不要去定罪，反而要扶持别人，哪怕你看见身边比你软弱的人，你更要扶持他，帮助他，鼓励他，不要说他做的不好不对你就定他的罪，这不是耶稣的教导，也不是耶稣的做法。我们要靠主恩典去胜过一切这样的罪恶。爱能够遮掩很多的罪，不是说掩盖这些罪，而是有爱的时候，很多因为你没有罪，你没有爱而来会出现那些不好，包括那些罪就会散掉。今天教会需要这种，我们才能够更轻松的来往前走。求神的施恩帮助，放下石头是一生的学习，送上恩情是我们一生的付出。我们一同祷告。